四书记十六章十五至三十一节，大力娜对参僧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戾气？”大力娜天天用话追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僧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戾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娜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威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威利士人的首领拿着银子上到富人那里。大力娜是参僧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7条发绺。于是大力娜克制他，他的戾气就离开了他。大力娜说：“参僧呐，威烈士人哪里来了？”参僧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束了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出来了。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僧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僧，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僧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僧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视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僧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四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僧戏耍。参僧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赐我在腓力四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僧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僧死子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僧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僧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啊。那今天我们读到这12位士师中的最后一位了啊，也是参僧的故事从13章开始，一直到16章，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啊就结束了啊。那从17章开始哈，就进入到士师记的第三大段，就是最后一段啊。从简单回顾一下《士师记》整体的分段哈，1章到3章第六节啊，是交代整个《士师记》的背景啊，3章7节到16章的31节啊，讲了这12个士师，特别是围绕这个6个大士师哈，是6次的循环。17章到21章啊，就讲到在《士师记》当中几个典型的哈，用这个。啊，米迦的偶像和利未人的妾引起的争端啊，这两个主要的事件呢，来描述当时的这个乱象啊。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我们今天读到参孙的结局了哈。那从地理上可以看一下啊，这12个士师，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是蛮均匀的分布的哈，东西南北中啊都有。大家可以对照这个地图，可以看一下啊，每个士师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然后他大概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这个参孙是在西部和南部啊，因为是靠近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是地中海沿海这一带啊，他们主要是占据这里，所以参孙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那把参孙作为最后一个士师来描述，而且参孙的描述跟其他的士师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从生到死啊，甚至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是怎么出生的哈？他父母怎么领受上帝的这个应许哈？经历上帝的恩典，这些都讲得很仔细哈。这是其他士师没有讲的哈。而且他的死哈描述呢哈，很多的细节哈都记载在这里哈。所以参孙这样仔细的描述呢，是跟他这个一种代表的意义哈，在他身上呢，实际上是在表达整个哈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光景，所以在参孙的身上哈，实际上代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哈。所以简单我们做一下对比，参孙在没有出生之前，神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的父母讲了这件事儿，他要被拣选终生做拿细尔人啊。参孙从小就知道啊，你看今天在他对这个大力拉回答的那一段话里面哈，第17节，他清楚的，他说："我自母胎开始就是做拿细尔人的，所以拿细尔的人的愿啊，三个这个必须要遵守的事情，他都晓得啊，不能清酒喝，浓酒不能喝，不能沾染死尸，不能剃头啊，他都知道的啊，但是呢，没有一样他遵守的啊。"最后一个不能剃头啊，他一直藏在心里哈，守着还好没有犯哈，但是最后在大力拉这里哈，他也头发被剃掉啊，失去了那个神同在的那个标记啊，神也离开了他哈。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啊，从一开始就被拣选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归给神哈。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有这样一个神所拣选的尊贵的地位啊，但是呢，很可惜哈，像这个参孙一样，他们犯的是属灵的淫乱啊，去拜假神，跟着迦南人当地的这些民族，周围的这些民族去做啊不该做的事情。他们当中有真神，但是呢，却离弃真神拜假神啊，就像参孙哈，一直被这个色，被眼目的情欲啊所捆绑啊，一直是反反复复的啊，在他生命的这记载就是三个女人呢，三次犯同样的罪哈。一开始看见亭拿的女子哈，要娶她为妻啊，腓力士的女子哈，她作为以色列人，作为士师，她不应该跟外族的女子通婚呢，但是从一开始哈就忍不住啊，她回答这个父亲的话是说什么？我喜欢啊。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哈，六次循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啊，无论是个人也好，他们作为整体也好啊，都是不断的重复犯这个同样的罪，尝到什么苦果呢？啊，参孙是被交在腓力士人手中，眼睛被剜掉啊，被铜链捆锁，头在监牢里推磨，被人随意的戏耍。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又作恶的时候，离弃真神的时候，就被交在周围列邦的人的手中，受敌人的辖制，哈，苦不堪言。最后的结局，哈，是一样的，啊，都是让神的名被羞辱，啊，腓力士人，啊，戏耍参孙，啊，每次路过看着这个眼睛瞎了，啊，被捆锁推磨的这个士师都嘲笑说，哎，我们的神很厉害啊！你看，我们的神把这个参孙这么有能力、这么大的力气的人交在我们的手中哈，耶和华的名被羞辱啊！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被人嘲笑啊！你们的神在哪里啊？为什么不拯救你们？所以在参孙的身上，实际上是一个缩影啊，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光景啊，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那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我们今天的一面镜子啊，提醒我们不要落到以色列人这种的光景当中。我们是被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啊，不要随从这个世界哈，反反复复的，那样是会 遭受惩治、遭受这个管教啊，尝到苦果的，落到这个罪的辖制的结局当中哈，会让神的名被羞辱的哈。今天这里有一句话哈，在20节，让我们可以围绕这一点去思考哈。大力拉说啊，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在不知不觉当中，他总是存在一种侥幸。他是知道的，这个拿西尔人不该做什么啊。但他这个酒也喝了啊，死狮子里面的蜜也吃了。然后呢，如今头发也被剪掉了。他每次犯规的时候，他都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呀，这个前面神都没有离开我，那这次大概也不会吧？不知不觉当中呢，就神离开他，最终离开他，他都不知道啊。他还以为这个力气是从他自己里面出来的，一样可以像前几次一样把绳索挣断，击败仇敌但没想到这一次不是了，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一点来思考啊。参孙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神的同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放弃参孙了吗？上帝有没有使用哪些方法，用哪些的方式来提醒他？从一开始，父母就讲话，父母就反对他的亲事嘛，就苦劝他，但是他不听呢。神不是不做事的一路即使到最后，神也没有完全的放弃参孙。神的能力离开他了但神的眼目还没有离开他。当他转过身来向神来呼求的时候，神还是再次让他得着能力所以我们思想一方面是参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一点一点陷入到这个结局当中的那另一方面我们就思想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用各样的方式通过父母是一种的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大家去琢磨其实是一再在提醒参孙，只不过参孙没有听进去他的个性太强了自我太大了一再的这个忽视、忽略神的提醒，最终落到这个结局那最后我们要问参孙的故事对你我有哪些提醒？
神的灵是怎么样离开参孙的？他就是参孙在，他在不知不觉中，在那个达利拉的，就是纠缠下。前两天我们也讨论到了，就是达利拉他自己的逻辑，说你爱我，你怎么还不告诉我？那参孙如果脑子清醒的话，如果他不被美色，被自己爱色的心，其实也不是被美色了，很多时候是自己爱色的心。自己的这种罪给捆绑的话，他就会有属灵的眼睛来抵挡，这些黑暗势力的诱惑和圈套。但是他没有，他就陷在其中，所以阴晴参孙，贪恋美色。所以神的能力怎么跟他隔绝的？其实剪头发，头发长是一个约定，是一个记号。记号本身最后的是神跟他。神与他同在，他自己陷入罗网当中，神就让他，就好像我们读士师记，很多时候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然后神就任凭他们。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说啊，我们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样，我们为神做工，其实是自己的一个单方面自己的想法。神没让你那么做，神也不需要你为他做工，神只要你有这，谦卑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遵行神给你的约定，这就是很好的神的孩子哈，然后神的灵离开他，他后来醒了之后他就没有能力了，然后怎么样来神的灵怎么样提醒他？其实我们有讨论很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觉得好像是他怎么样来提醒他？他是。与神的灵，与他如果遵行神的约定的话，神的能力就与他同在。我们有一个姊妹提出一个问题说，是不是他因为他英猛高大， 勇敢，所以神才给他能力的。然后我们长老提出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勇猛高大，难道不是神给他的吗？所以这个逻辑关系前因后果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有人觉得自己很强壮，或者有人觉得自己很怎么样，感谢神，如你凡是觉得好的，其实有的时候都是神给你的恩典，不要不拿出来为神所用。那就好像马太福音讲出来的5千两、1千两、2千两银子的人，神给你的所有才华和能力，如果你不用它来荣耀神的名，到时候神会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哈。就真的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警醒，是神他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拿出来为神的功而做，不要留着自己埋在地下，到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交账了哈。
好，谢谢小丽的总结啊。那我们晓得旧约跟新约的信徒不同点在哪里啊？在旧约时代，当神要重用一个仆人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用神的灵能够成就很多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他工程完毕的时候，神的灵可能就离开了。那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一旦信了耶稣，真正悔改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我们身上，永远不离开。如果我们愿意与神同行，与圣灵同住的话，圣灵永远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所以刚刚小丽讲了，我们要顺从圣灵，听他的声音，行神所喜欢让我们做的事情。那参孙最大一个弱点，刚刚他都提到了啊。他被女色所绊倒，最后16章一开头讲到，他跟一个妓女亲近，然后在梭利溪谷里面碰到大力拉，然后16章主要就是讲到大力拉跟他之间的事情，3次神提醒他不能够把秘密讲出来，到最后一次死缠烂打之下，他讲出来了，那神的灵在第20节就是说神就。离开他，他还不知不觉，他还不知道，一直到他被非利士人剜出了眼睛，然后铜链锁住，在那边推磨的时候，他可能才反省出来了，神真的离开我了。然后当他们在大衮庙拜他们假神的时候，又把他拖出来了，戏耍他。他在那个时候就深深知道要悔改了，真的。所以他最后一次在28节就说了。他求告耶和华说：“求你眷顾啊，神啊，求你再赐我这一次力量，让他有能力在他身上报仇。”哇，那个时候多少人呢、啊？整个建筑的楼上有3000个以色列男女啊，众首领都在那里要看好戏啊。就他这一次悔改之后，神的灵又降在他身上。左手一个柱子，右手一个柱子，就把整个这个庙宇都塌下来了，同归于尽了。所以参孙的事让我们看见，我们千万不要动肉体，一动了肉体，我们就跟神的灵就不能够合在一起了，成为我们的警醒，一个警戒啊，要顺从里面的圣灵，像那个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19到20节里面讲的啊，要深深的知道他，认识他，就是得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呢，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行万事。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在参孙的身上可以看到2件事情，一个就是神在使用他，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哈。虽然他做了很多的错事、犯罪啊，不断的打破这个拿细耳人院的规矩啊，神还使用他啊，借着他杀死这个非利士人，毁坏非利士人的田地，烧他们的收成哈，然后用驴腮骨打死这个1000人，那最后死的时候呢？毁灭了这个在几千人啊，超过1000人啊。那这一条线呢，是神在使用他，因为神拣选他做士师哈，神是在使用他哈。但同时有另外一条线，神是希望他能够生命的改变，希望他能够真的是做拿细耳人，希望他真的是成为圣洁哈。但在这一点上，就是 参孙一直没有出来啊，一直没有出来哈，一直是跟罪捆在一起，一直是这个陷在这种的色情情色的这种罪的当中，被捆住了一样啊。虽然这个绳索捆住他能挣脱，但是这个心灵被捆住啊，这个被这个大力拉扯缠绕啊，这个最后就同归于尽。为什么同归于尽呢？因为他没有走出罪来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神。可以使用我们，神可以使用驴子，大家记得哈，这个民数记里面那个驴子哈，神都可以使用驴子讲话的，如果必要的话，驴子都可以开口的，可以讲神要讲的话哈。这个神使用，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但神在使用我们的时候，不光是把我们作为一种工具，他更希望我们成为器皿，就是说盛装啊，这个器皿呢是能够盛装神的性情的。是能够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哈这个要注意的哈，不光只是看重这个从神而来的能力，参孙很有大的能力哈，啊，他这个力大无穷哈，别人胜不过他，但是神更希望改变我们的性情哈，啊，改变我们更加越来越像主的样式哈，所以这个最后这个参孙为什么掉到陷阱里面，他就一直在那个陷阱边上绕啊。这个刚才小组里面 Marilyn 姊妹讲得很好啊，他就在那儿跟这个罪缠在一起，住在罪人当中，然后跟他们没有分别，那总有一天会掉到那个陷阱里，就逃不掉的哈。他守住这个心中的秘密啊，不讲出来，头发啊，守住头发这一点，最后也守不住。要在这个陷阱边沿的地方，在那儿走的话，最后一定会掉下去的啊。所以，追求的目标我们要设立在追求丰盛的生命这一点上，追求认识神，追求这个更加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哈。把目标要设得高一点，不要只说我守住不犯罪就好啊。这个你肯定守不住啊。你跟这个试探这个交朋友，最后总归是被抓住的啊。这个心理姊妹引用这个。雅各书1章14节15节那里就讲啊，这是一个过程。你看参孙，他也不是从第一天开始就说，呀，我要把头发剃掉的啊，没有。但走着走着啊，这个先喝酒啊，然后又开始吃这个吃里面的这个蜜呀，然后最后，头发也被剃掉了。他一个过程啊，这个有个好像孕育怀胎，最后长成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呢，要尽量远离这个试探，远离这个危险，不要只是说我只要守住不犯罪就好啊。那你如果设定这个目标，最后也守不住，就像参孙一样。所以这个两个方面啊，这个一方面我们追求神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追求神的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得改变，要悔改哈，要对付哪怕是小罪哈，这个。参孙也是从小罪最后变成大的这个危险恶果的啊，所以从小的地方就要警醒啊，不要把这些不当回事啊，小的积累积少成多啊，最后积重难返。神在做什么？从一开始神就借着父母来提醒他，然后呢让他每一次都意识到有危险在他身边啊，这个妓女来啊，他被围困了。然后大力拉，你看每次都很危险呢。他说的话，什么轻绳啊，什么干绳啊，都被捆住了。但他就觉得自己行，他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从那个17节他讲的那个话里面就显出他不在乎啊，他可以跑到加沙去找妓女，可以跑到这个非利士人当中去爱这个大力拉啊，跟他们混在一起哈，他也不隐藏，不低调哈。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心里不害怕、不惧怕，跟他觉得每一次他都能得胜啊，所以他不怕这些非利士。其实每一次都是神给他的提醒，危险又来了，而且危险一次一次的更加的这个厉害啊，他每次都不被提醒啊。最后呢，神是使用好，你既然不在乎哈，就让你尝尝这个恶果是怎样的。一旦神的保守不在了。一旦神的力量离开的时候，那个恶果是何等的苦，眼睛会被挖掉的哈，人会被捆绑拖在监牢里做苦工，在那推磨的啊，被戏耍的啊，尝到这个苦果了，他知道了。所以即使到最后啊，神也没有离开， 完全离开参孙这个人。他呢，呼求祷告，虽然这个祷告不是很好的、很完整的、很这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呼求，神也垂听了，神也再次给他大的力气啊。但是在毁灭敌人的同时，他自己也同归于尽了。神实际上从始至终在用各种的方式在提醒他。那今天我们也是哈，我们属神的儿女，神不会任凭我们去犯罪的啊，他会用各种的方式，借着我们周边、身边的人对我们讲话，对着圣经讲话，借着圣灵讲话，啊，借着我们这个受管教啊，尝到一些的苦果来讲话啊，这些都是的，让我们意识到一些的问题，这些都是神在讲话，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不管呢。这个如果小的声音不听，神就会用重锤来敲击我们的啊，千万不要落到神的那种的管教当中啊。可以快快的回转，啊，这些事情，啊，放在心中哈，不要硬着心去继续做明知道不该去做的事情。
我们小组有提到那个，参孙的头发，不是他力量的，源泉的秘诀，而是神是他的力量的源泉。头发是他的外表的象征，也代表着神与他的立约的一个记号。但是参孙最后，完全的，渐渐的在这个世界上滑落，就把头发也都剃掉。这个时候就是神离开了他，所以参孙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渐渐下沉的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神的灵来，就离开了他。这个参孙的生命，到后来，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再次赐给他力量，就是因为参孙可以悔改。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然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可以，完全信靠神。所以这里有一个，他头发渐渐长出来哈，我相信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眼睛已经被挖去，然后他肉体的力量已经完全没有，从前他所依靠的那个肉体的力量已经没有了，从前他所喜悦的那个靠眼目的情欲，现在已经完全做不到了。所以他在这样的被神击打的过程中，他的信心在成长。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被神磨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不要靠自己，要靠神。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组有把，参孙和撒母耳进行对比。撒母耳呢也是拿细尔人，然后母亲也是很难生育。最后，但是撒母耳，按照神的那个话去做，然后参孙呢其实是选择了很多的悖逆离弃。那撒母耳呢，他虽然是士师，但是呢，他也没有带领整个以色列人来形成这样的整体的力量来对抗外邦人，就是他的生命虽然被神使用，但是就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leader。悔改是我们呼求神得到神力量的一个秘诀。那个有提到约翰一书第1章的第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说，我们要悔改，神就会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能滥用神的恩典，以为我们犯了罪，神就可以赦免，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在神里悔改，然后不能总这样的犯同样的罪过。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还有一句经文，我就是觉得，当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是在林后12章第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参孙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那个恩赐来夸耀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笑话。然后，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我们可以依靠神的时候，那个神的能力才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
我们分享三点。第一，就是在第15节第一句话，大力拉说：“参孙不与他同心。”连大力拉都知道参孙不属于腓力四人，参孙却血气胜过了信仰，没有底线，把秘密都告诉了敌人。第二，前面提到他口渴的时候，他有口渴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求告神。他是在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都求告神。其他的情况下，他依然我行我素。这次参孙最后的祷告，连着3次呼求主耶和华神。这个时候他回转还为时不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到神是真正的拯救者，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成就了他最后击杀了腓力斯人的计划，把一个不良善的参孙变成了信心的榜样。前面这是第二点，第三呢？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提到，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乃是从世界来的。今天参孙的例子，让我们明显的看到，神在他父母身上就开始做工，他属灵的根基这么的好，但是纵览他的一生。他的内在的灵命却是起伏不定，时而跟随神，时而被世俗诱惑远离神。他被情欲的网络一层一层的包裹住了，完全没有了拿西尔人的样式。参孙的故事照见了真实的我们。我们不是生活在眼目的情欲中，就是生活在今世的骄傲这几种罪中，提醒我们要特别看重自己有神同在的基督徒身份。
在英国有写一个故事哈，有一个贵族的一个富人，他年纪老了，他是刊登一个广告，要教授那个 driver 一个司机，然后他就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开车在这山路上的时候，你看见前面悬崖里面有个 cliff，你怎么样去通过悬崖这条路呢？还有3个司机来应征。那第一个司机说：“我可以开车开到离开你的原野是10车的地方，我还可以过去。”第二个司机说：“我可以开车开到5车的地方，离个原野地方我还有过去。”第三个司机说：“我完全不会接近个原野 at all。”所以这个司机第三次就被选入了。读这个参孙这个故事，很多人就以为他犯了一次罪，犯了2次罪，第三次罪，神才离开他，不是这样。人就很喜欢算计神的恩典，就想啊，我犯了多少罪了，神，我还可以用他的怜悯呢？我犯了多少次罪了，我还没有失去救恩呢？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算计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已经。就是不知不觉的时候，神的恩典会离开我们。我们就是像牧师所讲的，我们要努力追求啊，像神的他的使命，以这个追求下去。
好，谢谢没传到啊。第15节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这句话从大力拉的口中说出来是蛮讽刺的啊，因为这个大力拉就不跟他同心哈，大力拉也不爱他哈。但是这个问题提给参孙，参孙你到底跟谁同心呢？参孙你到底爱的是谁呀？他一开始还能守住那个底线啊，这个剃头这件事情还在骗这个大力拉，但最后当他这件事情都交出来的时候，哇，他把大力拉的位置摆在神之上了，对不对？你看，在大力拉的面前好像什么都不隐藏了，你看，那不就是把他心中那个情欲的对象来替代神的位置了吗？所以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能力就离开了啊。神就开始收回他的这个同在，在他身上啊， 让他开始尝到这个苦果了啊，因为这个偶像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所以，到底我们在爱谁啊？到底我们跟谁来同心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好，我们今天来背啊，这周要背的经文了啊，到了这一个段落的最后一句了哈，我们从3章7节背起来的哈，把完整的这个段落读完背完哈。那这里讲到这个国中的太平，讲到俄陀涅死了啊，每一个循环都是以那个士师的死为结局的哈。最后谁死了哈，又有新的开始了。最后谁死了哈，又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都是这些人又继续去犯罪哈。所以这个死的士师。指向把我们的眼睛指向那不死的救主啊，士师只是暂时的拯救哈、啊，但是有一位永远活着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远的救赎，永远不会离开的啊，所以这个经文很重要的啊，很简单啊，我们继续来背哈、啊，我们今天第一次哈、啊，先开麦，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士师记三
四十
章
四
十
三
一
章的
节，
同义词，
于是
国
国
中
中
太平
盛
世，
那斯
希
的
腊
儿
斯的
子
儿
俄
子
陀
俄
涅
陀涅
死
死
了。
士师记
士
三章
师记三
十一
章
节，
同义词，
三章十一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真是每个周日的早上，你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祝我们一同在这边读你的话语，一同祷告，一同唱诗歌，一同分享。我们在信息中得到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把参孙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一个活的例子，叫我们怎么样能够亲近你、顺服你，能够不按照我们的肉体去行事为人。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好处真的不在你以外。主，求你的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主，让我们真的活在你的恩典中与你同行，就你就刚强我们，壮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见证你自己的荣美。主，谢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够见证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
谢谢。